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坦白地说，倘若我们只用属物质的眼光，仅仅将主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难免就会觉得他的言行超乎常理，不可理喻。你看，他自称是天父的儿子，宣告自己是羊的门，还称自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试问世间凡人，谁敢如此宣称自己是通往永生的门？谁敢承诺甘愿为他人舍弃生命？谁敢说自己拥有永恒的全能？然而主耶稣并非只是有血有肉完全的人，他更是道成肉身，与天父原为一的完全的神。他绝非世人般口吐狂言，而是每一句话都带着真理，都有属天的能力与权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9章26节到10章的第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9章26到41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不接受被耶稣所治愈的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乞丐他的见证，最后呢还恼羞成怒地把乞丐逐出会堂。乞丐离开会堂之后就遇到耶稣，他就诚心地归信耶稣并且敬拜他。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那么主耶稣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属灵是瞎眼的，他们是仍旧在罪中，而且是不思悔改的。这个生来眼瞎如今得见光明的乞丐就受到严峻的考验了，他被一些有权势的宗教领袖咒诅并且逐出圣殿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随耶稣，就应该预备随时会受到迫害，或许我们会失去朋友，甚至是丧掉生命，但是没有人能够把主耶稣所应许的永生从我们身上给夺走的。瞎子经历新生命越久，他就越对这个治愈了他的人有更强的信心了，不单是肉眼得以看见，属灵上他也看得见了。他先认出主耶稣是先知，然后呢，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从神而来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归信主，就开始对主耶稣有不同的观感了。与主同行越久，就越了解他是谁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3章18节，叫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约翰福音的10章1到6节 就讲述了耶稣宣讲有关羊圈的比喻。牧羊人和羊的比喻是犹太人所熟悉的。在诗篇的23篇第一节，诗人大卫他曾描述神为牧羊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另外，在诗篇的77篇20节、79篇的13节和80篇的第一节，神也被诗人比作是牧羊人，神将带领他的羊群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是一个牧羊的地区，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他们可以来领会的。牧羊人也是有真和假的分别的，假的牧羊人好像强盗和贼，他们进到羊圈时并不是堂堂正正，而是偷偷摸摸的进去的。他们入羊圈的目的是毁坏和残害。真正的牧羊人和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彼此认识的，牧羊人引导他的羊，而羊群也跟从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0章7到8节经文记载，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好，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先前说到羊圈的门，那么现在呢，他就更加进一步地说，主耶稣就是羊的门。主耶稣是以色列人的门，他们把瞎眼得医治的人从会堂中赶出来，从羊圈中赶出来，主耶稣呢，就立刻去找这个被宗教领袖所赶出会堂的人，向他去启示他自己的身份了。当主耶稣向这个人启示他自己时，他就是这个人的门了。这个人被赶出羊圈，他就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跟随主了。这是第一章第二个很重要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5节，主耶稣他宣告了相同的原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旧约，葡萄树是指以色列，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信徒与主的关系就好比是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一样，他们必须从犹太教，从仪式主义这里走出来，到主这里的。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这是主耶稣他对宗教领袖所说的话。这些人当中呢，有些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信主了。好，约翻福音的10章9到10节经文记载，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主耶稣是你外在的道路，也是你内心的道路，他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的。这是一个试炼，可以应用在教会、宗教机构、传媒等事工里头。那么盗贼他是宗教上的毒害吗？有人因为偷盗致富的吗？这里把盗贼和好牧人相比呢，盗贼他的居心完全是自私的，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惜杀害羊群。但是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来是要拯救罪人的，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主耶稣进入人心不是为了任何自私的理由，他不是来索取什么，而是赐给人生命来的。主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在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生命了。但是得救之后，我们享受这个生命的程度都是有所不同。我们越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我们就越发享受那已经赐给了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有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是更加丰盛的生命。好，在这里呢，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10章1到10节这段经文。 首先，第一节提到羊圈的门。羊圈是指以色列国。主耶稣会带领他的羊离开犹太教，离开宗教领袖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第二，第七节提到羊的门。对那些从犹太教走出来的人，主耶稣他就是羊的门。例如，先前瞎眼的人，他被赶出圣殿，主耶稣就是这只羊他的门。主叫他的羊出来。使徒行传的二章第四十节经文记载，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好，第三，第九节所提到的门，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门，主耶稣他是救恩之门。在基督耶稣神的儿子里，你可以自由地出入，并且有草可以来吃。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记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好，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既是门，同时又是好牧人呢？羊圈的门和普通的门的不同，没有门把可以转动门，也没有锁可以把羊圈给锁好。看守羊圈的人睡在门口，他自己本身就是门了。主耶稣不仅是门，他也是好牧人。好牧人待在门口，他是通往永生的门，他是保护自己羊群的好牧人。主耶稣他也是神的羔羊。那么他怎么可能既是神的羔羊，同时又是好牧人呢？这两个隐喻听起来有点混淆，但却是圣经里头最荣耀的真理之一。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他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是他的羊，但他也是牧人。说他是羔羊，那么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人性。说他是好牧人，强调的是基督他的神性。只有主耶稣他有资格和能力来去拯救我们。所有的人都做不到，但是他可以做到，因为他是神。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羊群，也就是他的教会之间有三重关系。首先，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主耶稣在第十一节就给好牧人下了定义，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第二，他是大牧人。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十节，我们读到这个美好的祝福，经文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所以今天主耶稣他是群羊的大牧人，那么正如我们在诗篇的二十三篇所看见的一样。好，第三，他也是牧长，这是指将来的事。在彼得前书的五章第四节，彼得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雇工他并不顾念羊，有些宗教的创始者很少照顾到他们的跟随者，当代异教的领袖确实从人们身上捞到不少好处。那么相对于这些人，我们的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他是保护他自己的羊群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为第十到十一节经文所谈到的好牧人就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了。其中耶稣自己的救赎事工通过他付上了牺牲的代价就显明出来了。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 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第十四节提到我认识我的羊，那么这是好牧人的第一个特征，说明耶稣他非常了解自己的羊。接着在第十五节，耶稣他以圣子和圣父之间的亲密关系来做比较，就描述了好牧人基督与其羊群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十七章的21-23节，耶稣在祷告中就指出他的终极目标是父子与圣徒在爱中的合而为一。我为羊舍命，那么这是好牧人的第二个特征。真正爱羊群的牧人可以为羊群冒生命危险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为了所爱的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爱的明证。正如罗马书的5章第8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讲的是一个奇妙的关系，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在腓立比书的3章第10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就是爱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就能够明白以西结书第34章有关神给牧人的写照了。请注意，这是主耶稣第三次说他的羊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其他都是次要的。因此我不想争论无关紧要的事。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你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了吗？你认识这位牧羊人吗？其他的牧羊人和主耶稣是不一样的。大卫冒着生命危险救他的羊脱离熊和狮子的爪牙，大卫之子他为羊舍命。约翰福音的10章16节经文记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么其他的羊不是圈里的羊，这个圈呢是指以色列，但是其他的羊也会听主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合成一群的羊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有钱人和贫穷人，奴隶和自由人，男人和女人，也来自各国各邦各族不同的人。世上所有的信徒应该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约翰福音的10章17-18节经文记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主耶稣说这全是父神的旨意，父爱他，因为他要为我们舍命，我们应该爱他，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罪以他的灵魂为祭。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忍受3个小时黑暗的时刻，天父把世人的罪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为了你和我下到阴间。你看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是自愿舍的，他受审判完全是掌握在他的手上，他为自己的死定了时辰。犹太人说不该在节期的日子，恐怕引起人们的骚动，但是他就是在节期之中被钉十字架的。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最像一个君王。如果我们仔细地读福音书，那么就可以看到罗马政府也被审判，以色列国也被审判，你我也被审判。虽然耶稣无罪不需要死，但他是为了世人的罪而自愿舍命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没有人能够夺取主耶稣他的生命，他有权舍了他的生命，他也有权柄取回来。好，约翰福音的10章19到21节经文记载，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好，这是指主耶稣打开了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眼睛。当时在场的群众就说了，鬼是不可能像他那样打开瞎子的眼睛的，于是就起了纷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羊，有些不是。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那么其他的人就不会了。这个问题今天还在。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个疯子，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如果不是被鬼所附着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你看，人们一直为这个问题就争论不休，始终无法调和。当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就信了，有些人就不信。那么同样，当我这些年来借着电台传播福音信息时，有些人信，有些人还是不信。那么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好，约翰福音的10章22节经文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祝棚节是在10月的最后一周，修殿节是在12月的最后一周，中间就隔着2个月。为了庆祝圣殿从安提阿哥手中夺回来，所以才有这个节期。叙利亚人破坏了圣殿，后来圣殿呢被修复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主前的167年。在主耶稣的时代呢，还有庆祝活动。是冬天的时候，这表示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关系恶化了。从现在开始，在约翰福音中，主要和属他的人说话，他不再公开讲道。耶稣在世上的使命就到了关键时刻了。神的羔羊被众人排斥，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舍命了。好，让我来提醒你，你如果不警醒悔改，你的冬天就要来了，那时你会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的。如果你要为主做什么，就要趁现在。如果你没有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冬天就快到了，到那时呢，就没有机会了，要信也来不及了。如果你可以继续的拒绝主耶稣基督，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没有机会了。在耶利米书的8章第20节，先知他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好，约翰福音的10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好，那里呢有一个大走廊，是留给非以色列国的外邦人的。我们的主耶稣不再进到圣殿里头了。那么现在是冬天，主耶稣他走进所罗门走廊。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身份表明得很清楚了，那些接受他的人明白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你还记得安德烈怎么样告诉他的哥哥西门吗？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的1章41节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拿单叶在1章49节也认出他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认出他是谁了。那么正如4章42节撒玛利亚的男子所说的那样，他们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也相信他，去敬拜他。那么现在呢，这些宗教领袖却用狡猾的问题把责任通通地推到主耶稣身上。他们的态度好像都是主耶稣的错啊，怪耶稣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息。然而事实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相信主耶稣。主耶稣早已经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谁了。 主耶稣启示了他弥赛亚的身份给那些愿意听的人。那么现在呢，他要向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去表明态度了。好，约翰福音的10:25-26，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15-20就提醒门徒要提防假先知。他就指出，凭人们所行之事就可以认出真先知和假先知。约翰福音的5:36，耶稣就强调自己所行的事呢，是充分证明他就是弥赛亚的外在证据。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因为顽梗不化而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甚至呢，在马太福音的11:2-5，在施洗约翰下到监之后，有时呢，他还曾怀疑耶稣的基督身份。耶稣的羊听到他的话语，看到他所行之事，就相信他是基督。但是自称为你草场的羊的那群犹太人，却没有相信耶稣的话语以及主耶稣他所行之事。那么同样，今天呢，也有一些自称是耶稣之羊的假信徒，他们按极易啊增减主耶稣的话，认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是神话或者是传说。但是总有一天，神会区分属耶稣的羊群和不属耶稣的假羊群。那么正像马太福音的25:32-33经文所说的那样，经文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人活已逝，万事万物皆可放下，但唯独不能不认生命之主。世间学说都可不信，但唯独不能不信赐下永生的独一真神。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两右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